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啊，这我们接下来我们几个视频当中一直在谈关于圣经无误的问题，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对圣经无误有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那么在今后的视频当中，我会对这些问题做出相应的回答。今天这个视频我们要谈呢，就是有人问，有罪的人能写出无误的圣经吗？所以就像我们前篇的视频讲过啊，圣经的末世是指圣灵对圣经作者的控制性的影响，使他们写出来的是忠实的上帝的话语。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20-21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6-17，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从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末世对圣经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都有影响力，但是呢，圣经的作者是主要的被末世的对象。当他们开始写圣经的时候，上帝的末世的这样一种力量就会传递到他们的作品当中。也就是说，上帝对圣经的末世是间接性的，但是对圣经的作者的末世是直接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圣经的作者是不完美的，甚至会犯错误乃至犯罪。我们知道，五经的作者，摩西五经作者，大先知摩西，那是耶和华忠实的仆人，他的作品，他的人品和功绩都是可歌可泣、可敬可佩的。然而，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有一次，当以色列人缺水的时候，又是怨声载道。那时候，他请示耶和华，耶和华命令他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就只要让磐石说一句就行了。但是呢，当时摩西被百姓的吵闹激怒了，他一气之下就用杖，他的手杖击打磐石。水虽然流出来了，但是因为他没有尊耶和华为大，因为耶和华是让他吩咐，他却用杖击，所以最后耶和华不允许他进入迦南美地。这就是在民数记、在生命记都有记载。这个图你就看见啊，摩西暴怒以后就是用杖去击磐石，最后就进不了迦南地。最后耶和华上帝把他带到尼泊山上，让他只能眺望前面的迦南美地。这个图大家看看，尼泊山和昆南，昆南就是发现死海古卷的地方，一个在死海的东边，一个在死海的西边， 有多近呢？非常近的距离。当年我们去以色列学习的时候，就到了昆南。从昆南往东看，尼坡山是清晰可见。当时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慨，离了这么近，摩西千辛万苦，用了40年的时间才领以色列要进入迦南地，可是就在这么近的地方，耶和华就不让他去了。真是看见上帝的威严，也看见上帝的圣洁。这个是我在这个网上当录下来的，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到约旦那边去，所以没去尼泊山。这就是当时尼泊山上的摩西的纪念碑。再有，我们知道大卫王，那是圣经说是他合心意的人，他也是诗篇的主要作者之一。但是他后来与有夫之妇拔示巴行奸淫，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又借着敌人的手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杀害了。这样的话，使大卫的家里的刀剑永不离开他。从新约圣经来看，当主耶稣被捕以后，使徒彼得是3次不敢认耶稣。你看，这也是一个我当落下的一个图，因为当时主耶稣就要被捕了，主耶稣就预先说你们今因我，你们有人会跌倒。彼得说，即使众人为你的缘故跌倒了，我也绝不跌倒。然后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现在看到了人的软弱啊，在慌乱之中就不敢认耶稣。另外还有就是在使徒行传15章记载，就当时在这个宣教的过程中啊，巴拉巴和这个保罗要不要带马可这件事情就起了争论。在使徒行传15章记载说，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教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姊妹情况如何。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是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所以保罗认为这个马可就是这个不坚定啊，走了一半上次就自个儿就跑了。但是保罗后来对马可的看法也有了改变，这个记录在提摩太后书4章。保罗是这样说，他说，因为迪马贪爱现金的事件，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今天我们20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很难去判断当初要不要带马可这件事，究竟谁对谁错啊？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也不了解啊。是当初是保罗错了吗？还是说，后来马可改变了啊？这我们都断定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自己他也坦诚啊，我们前边的提到了，他承认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啊，在提摩太前书。所以神学家埃里克森他说按照圣经的记载，末世使圣灵在写作的过程中特定的工作，而不是圣经的作者们一生都具有的能力。那也就是说，上帝 借用上帝、圣灵对作者产生控制性的影响，主要就是在写作的圣经的过程当中，而不是说一生一世圣灵就完全控制了他们。所以我们从这就看到，尽管圣经的作者有瑕疵，但是当圣灵在他们身上产生控制性的影响的时候，就能够确保他们在写圣经的时候能准确无误地写出上帝要让他们写的话。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圣灵怎么样在人的身上产生控制性的影响，这个仍然是一个奥秘，但是这种控制性影响的结果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上帝不仅用他的先知常常在圣灵的感动下传扬神的话语，就连那个假先知巴兰在圣灵的控制下也会不由自主的为以色列人祝福。本来这个假先知巴兰要去咒诅以色列人，最后耶和华和灵把他控制住，最后他是反倒为以色列人祝福。当然大家想想，上帝既能使用假先知巴兰准确地宣讲他的旨意，当然他更可以使用圣经的作者所写的书卷没有任何错误地传达他的话语。我认识一个老传道人他是很奇妙的经历得救了，十几岁，他是一个富家的少爷，得救不久，他上帝就要他做传道人的呼召就临到了。他当时不敢相信也不敢确认，所以呢他就向上帝提出一个要一个印证。什么样印证呢？就是当他母亲知道他要做传道人的时候必须要说好，也就是赞成他做传道人，但是他相信他的母亲绝对不会这么说。因为当时在20世纪30年代，基督教在中国是被看为是洋教，是邪教。而这个传道人他当时虽然很年轻，但是已经被委任那做了宗族的祭祀和分粮这个事务。如果他信了主做了传道人，他就没有办法履行职责了。所以他就回到家去见到母亲，跟母亲说，母亲我要去做传道人。母亲想都没想就说很好。他说就不相信了，他说你母亲你知道什么叫传道人吗？传道人就是那个传圣经的话的人。他母亲又说了很好，然后他还问，他说你知道母亲一旦走上传道人的路就永远不能回头了。他母亲又说了一个很好，三次很好，他就知道上帝在他母亲身上行了超然的神迹，他得到了印证。所以他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一边祷告一边哭泣。正祷告的时候，他仆人就来见，说你母亲要见你，你去吧。然后没想他见母亲的时候，母亲这时候好像清醒过来了，说什么都不同意儿子去当传道人。但是因为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了神的旨意，他就完全顺服。最后没有家里没办法，就把他扫地出门。他从此就走上了终身传道的非常传奇的道路。我有机会在他的手下受教两年，真是得到非常多。所以半个多世纪来他忠心的服侍主，是神非常重用的仆人。大家看看几千年以前圣灵对人的控制性影响和今天圣灵对人的控制性影响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有一个类比的例子，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降生，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积了神人二性于一身，但是他却没有罪。有人认为为什么要同女生子呢？认为因为玛利亚是圣母没有罪，所以生出的耶稣是没有罪的。 这种说法很普遍，但是与圣经的记载不合。一方面，圣经教导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世人都犯了罪，这个世人当然也包括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都是罪人。另一方面，玛利亚自己也承认自己是罪人，因为他称耶和华是他的救主。在路加福音1章，他祷告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主耶稣为童女玛利亚所生，并不是因为玛利亚是无罪的，而是要应验以赛亚书关于必有童女生子的预言啊，这一点我将来在以后的视频中还会进一步来谈。当时天使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啊，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灵能够荫庇玛利亚的有罪的血肉之躯，能够生出完美无罪的耶稣基督。同样，圣灵也能掌控不完美有罪的圣经作者们，让他们写出准确无误的圣经来。这个图大家看一看，就是一个类比哈，道或者指上帝。由于圣灵的工作，他荫庇有罪的玛利亚，他们生出的主耶稣是无罪的。另一方面，上帝或者道由于圣灵的工作，能够掌控有罪的作者，让他们写出的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啊。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就谈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